弟兄姊妹们平安，请我们大家一同低头，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是我们慈悲忠心的大祭司，你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主，你就呼召我们，凡是有重担的、劳苦的，可以到你面前来，我们就可以得安息。今天我们把众弟兄姊妹，包括孩子自己，我们把我们的重担、软弱、需要都带到你的面前。但愿主你照着你的应许，你赐给我们你怀中的安息，你赐给我们的平安是超过我们所能够意料之外的。主，我们真是求你今天也赐福这个时间，愿你圣灵就运行在我们中间，把你的心意说在我们的里头。主，让我们因着你我们有个盼望，我们因着你我们能够欢喜快乐，因为我们都是蒙你所拣选，都是你所眷爱的。我们谢谢主，但愿你的爱也充满在我们中间。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你亲自对我们说话，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曾经在这里讲过以弗所书第四章一到十六节，讲到有关于建立基督的身体。那个时候我就提到五重的执事，不知道大家还记得不记得主耶稣所赐给教会的有什么呢？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是为了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能够来建立基督的身体。那我今天很愿意再继续讲这个建立基督身体这个题目。从这个段经文我比较着重就讲一个经节哈。那我要从这里再来看一看另外一个主题，就是说肢体在身体里面的合一。那肢体应该怎么样才能够在身体里面能够合一呢？那我还是请大家再翻开以弗所书第四章，请大家翻开以弗所书第四章，我们就读前面三节好吧，我们一起读。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特别注意第二节，就是我今天的重点，我们把第二节再读一次。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好，那我还请大家再读一处的经节，是彼得前书，彼得前书的第二章第五节。两段的圣经是在336面，彼得前书二章第五节。那找到我们一同读。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这里说你们来到主面前就像什么呢？活石。那么这个经节是给我们所有每一位弟兄姊妹的，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来到主的面前就像一个活石，是个活的石头，都是主用来建造他的圣殿的材料，没有个例外的。我们每个人都有份，都在里面，就是那块活的石头。在纽汉雪有个地方我们很喜欢去，虽然我们没有很多的机会，每次有机会我们都很想去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叫做Castle in the Clouds， 不知道有多少人去过啊？有没有人去过？很漂亮的地方哈，空中的城堡哈。那个地方啊，有没有人去过？去过哈，感谢，真的很漂亮的地方啊！你站在那个上面一看，真是风景。如果天气好的时候，哎呀，真是有种君临天下的感觉啊！几个湖在那里，非常的漂亮，真的创造，真是美丽。那上面有一个豪宅哈，是一个1950年代有一个很富有的商人在上面建了一个豪宅，像城堡一样的豪宅。那个地方那个豪宅呢，所建造的每一个石头啊都是五角形的。那听说这些石头都是从欧洲特别定做，制作好以后才运到美国来建造的。而每一块石头都有一定的规格，都是形状要一样的，所以建造在这里运到美国的时候就可以把它拿起来一起 建造成了那很漂亮的一个豪宅，那今天就成了一个观光的圣地。那个房子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它的材料，这些石头。那我们刚刚念的这个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像活石，要被建造成为一个灵宫。那在旧约里头，我们知道圣殿是所罗门王所建造的。那在列王记上的六章第七节里面讲到说，所罗门王建造神的殿是从山中用山中凿成的石头，所以他建殿的时候呢，听不见这些锤子、斧子跟别样铁器的声音，这些响声都没有听见。为什么呢？他是用山中凿成的石头。那英文圣经讲说，在山里面预备好了的石头，所以我相信是在他的山里面，他把那个王一聪明的就又大又宝贵的石头就从山里面就挖出来。可他挖出来以后呢，就在那里呢必须用锤子、斧子跟别样的铁器，他在那里敲打、雕削、琢磨，弄好以后呢就运回耶路撒冷，在建殿的地方一起建这个圣殿。所以在建的时候，因为这些石头都已经预备好了，所以你不需要再用这些铁器，所以听不到铁器的声音。那我相信说，每一个从山里面被挖出来的石头，没有一块石头它天然就是已经合乎建筑的规格的，每一块石头被挖出来都是有棱有角的，对不对？所以在那里呢必须要用这些什么锤子、斧子、别样的铁器在那里敲打、雕削、琢磨，把它弄成一个一定的建筑规格以后，再运到耶路撒冷，就在那里能够来建造圣殿。那这件事有什么意义呢？这说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就像活石，但是在被建造成为这个灵宫以前呢，都要受到十字架的对付。我们每一个人天然人都是有棱有角的，我们需要先被对付以后才能够来建造这个灵宫，但是在身体里面才能够有合一，才能够被建造。那今天呢，神就再来雕塑我们、制作我们，他要把每一块石头呢磨成一个像房角的头块石头一样。那一块房角的头块石头是什么呢？是谁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换句话说，每一个人都要有像主耶稣那样的美德、那样的形状，将来在一起的时候，神的荣美就能够充满，就能够彰显。但是到那一天，到那一天就没有铁器的声音了。使徒约翰看到那个异象，说他看到新耶路撒冷从天降下来，好像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在那一天就再不需要什么十字架对付，因为新妇已经预备好了，到那一天所有的活石就预备好了。但是今天呢，亲爱的弟兄姊妹，神在你在我的身上他做一样的工作，要把磨成他儿子耶稣基督的样式，让我们来像他的儿子，能够来彰显他的荣耀。我们有很多的灵、很多的角是需要磨掉的，这是神今天圣灵正在做的工作。那么主耶稣基督有什么样式呢？主耶稣实在太荣美了，太美丽了。那我们刚刚读的经节里面提到三个点，我们就先来看这三个点。刚刚提到的有哪样的美德呢？那使徒保罗劝说我们要怎么样呢？我们再看一下，刚刚我请大家特别注意那个经节，我们再读一次，以弗所书四章的第二节，我们一起读。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所以你看，必须要谦虚温柔忍耐。主耶稣要把你做成一个什么？谦虚的基督徒，温柔的基督徒，忍耐的基督徒。这是神在你身上，在我身上的心意。请问你是谦虚温柔忍耐吗？我们是不是谦虚温柔忍耐的基督徒？我们自己讲不算，要太太说才算，是不是？ 但是这是神的心意。那我们一样一样来看。第一个，一个基督徒如果要保持在身体里的合一的话呢，就必须具有谦虚的性格。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刚刚来问了一个问题，我说你是不是一个谦虚的基督徒？这个问题啊，实在是没办法回答，对不对？所以我们说，那我不是个谦虚的基督徒。你说是，我是个谦虚的基督徒，那好像听起来就好像不太谦虚一样，是不是？所以这个问题没办法回答。怎么样谦虚呢？只能够倒空自己了，没有自己，对不对？谦虚呢，谦虚就是卑微，不骄傲，不摆一个架子，没有一个锐气啊。谦卑的是很卑微的。那这卑微并不是说你看不起自己，你藐视自己，你讨厌自己，不是这样。谦虚呢，是照主的眼光来看我们自己。我们知道自己是怎样的人，我们很谦虚，把自己看为卑微。一个人怎么样才能够卑微呢？在主的眼中看为宝贝，你就是能够卑微。腓立比书第二章五到七节这么讲，他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既有人成了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主耶稣给我们的榜样。他说反倒虚己，英文说是 made himself nothing。他把自己，主耶稣这样尊贵荣耀，可是他把自己 made him nothing， 把自己完全倒空了，把自己变成没有了。然后说 humble himself， 他自己就卑微下来。主耶稣道成肉身，其实也有一个目的，就是把一个谦虚的样式活出来给我们看，让我们知道什么叫做谦虚。那主耶稣他放下自己，他降卑，他愿意顺服神的旨意，他甘心卑微顺从神的旨意到一个地步，他愿意死在十字架上。这是卑微，这是卑微。像这样一个圣洁没有瑕疵上帝的儿子，都愿意倒空自己，降卑自己。那像我们这样一无所有，满了罪孽跟过患的人，我们岂不更应该倒空我们的自己，降卑我们的自己来顺服神吗？所以第一个，我们要谦虚。一个不谦虚的人心里是没有安息的，我们刚刚读的。为什么没有安息呢？因为我们不肯放下自己，我们不肯降卑自己，我们就得不到安息。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然后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要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所以得安息的一个秘诀，就是我们要做一个谦虚的人。我们都很熟悉这个宝贝的应许，但是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注意到主耶稣是在什么样的时候，在怎么样的场合讲这些话呢？是在他很顺利的时候呢，还是在他遭遇挫折的时候？你说上帝的儿子也会遭遇挫折吗？会不会？会的。那个时候的背景是主耶稣在很多的城里面行了许多的异能，可是那些人呢却不肯悔改。在那个以后，主耶稣讲了这句话，主耶稣到上帝的面前祷告，他说，父啊，是的，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婴孩就显出来，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他说，父啊，是的，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你很难想象神显出了，神的儿子显出许多神迹奇事给人看了以后，这些人看了这些神迹奇事，竟然还硬着心不肯悔改来相信上帝。今天我们讲说 Power Evangelist 的，你说我要是能够行神迹奇事的话，一定叫这些人都把面红地都要说， 神正在你们中间，他们真是要悔改啊！你没想到说有人看了神迹以后的呢，硬着心是不肯相信的，是有这种事的。主耶稣说什么？烦恼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是你们的安息。我们常常把我们为主所做的事情，或者我们为主提出一些意见见解呢，我们看得蛮重的，特别是我们的工作如果也有圣灵的印证的时候，或者我们心里很清楚我们提出来意见呢是出于圣灵的启示跟感动，那我们真是很盼望我们的弟兄姐妹跟我们一样有相同的看见，相同的负担。可是啊，有时候你知道吗，很奇怪，人家弟兄姊妹就是不赞成你，就是不接受，人家就是看不见这一点啊。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当我们的服事不被人家所肯定的时候，我们提出来意见不被人接纳的时候，我们知道明明是出于主的，怎么他们会不赞成呢？我不知道你心里会有什么感觉哈？你会不会感觉很沮丧啊？甚至有时候会生气了啊？会不会受伤呢？会啊，我们里头就没有安息了。就那主耶稣说什么？父啊，是的，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当弟兄姊妹有这样的光景，你知道他们看不见上帝的启示，你知道他们不了解说这是出于圣灵的工作，可是他们就是不接纳你的时候怎么办呢？我们就回到上帝的面前，我们把担子带给主。父啊，天地的主，你将这些事像婴孩就显出来，像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父啊，是的，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你还是要同工下去的，那你必须要怎么样？这时候是我们学习谦卑的时候，学习谦卑的时候。我知道我看见是出于主，可是人家没接不接受。那这些话，我是觉得我们是对比较长进哈、走在前面属灵的弟兄姊妹讲这些话。但是，请你原谅我哈，我这么说了哈，有时候啊。我们这些所谓的老基督徒哈，在许多的事上我们有许多的坚持，对不对？我们会坚持的，那我盼望我们每一次的坚持都是对的，都是出于主的。但是你不能不承认呢，有时候我们这些老基督徒啊，对有些事情也是看不清楚的，有时候我们也是需要别的基督徒来帮助我们的，是不是？你承认吧，真的是这样子。有时候我在教会服侍多年，我会发现常常拦阻神施工的就是这些所谓的信主多年的老基督徒。哎呀，够麻烦。那是因为我们没办法谦卑下来啊。我们要是能够谦卑下来的话呢，在教会里头就会省掉很多的麻烦。你知道我们信主多年呢，有时候会从信主不久的弟兄姊妹，他们的分享就得到一些亮光了，他们就给我们许多的鼓励了。主耶稣在他们身上的工作特别的新鲜，特别的活泼的，你有没有发现到？反倒有时候我们老油条的基督徒好像这个看不见这些这个主在他们身上的工作一样的，是不是这样？我们这些老基督徒有时候也需要信主不久的基督徒的帮助。当我读圣经读到主耶稣他要取离子进耶路撒冷的时候，我心里很受感动。那你怎么写呢？他说啊，门徒就扶着他上了驴驹子，门徒扶着主耶稣上了驴子，这位上帝的儿子，创造万有的主，这么全能的神，怎么现在需要门徒的扶他一把，让他上爬上这个驴子上去呢？你看主耶稣是多么的降卑啊。弟兄姊妹，当我们接受别的弟兄姊妹的帮助的时候，不代表说我们这个人不成熟，不代表我们这个人不属灵。我们有时候是，我承认我软弱，我有需要，我需要别的弟兄姊妹来帮助我，这不是软弱。连我们的主耶稣都让门徒来扶他一把，不是吗？弟兄姊妹，我们要学习谦虚，我们要学习谦卑，这样我们在教会就能够合一。我们不会坚持自己的意思，其实我们才是对的。即使我们是对的，有时候别人没办法接纳你的时候，你要说什么话？是的，你的美意本是如此，时候还没有到，有一天他们会看见的，有一天他们会来经历到的。 但是有时候你就必须跟着弟兄姊妹就在旷野降道，进不去那个应许之地，你知道吗？学习谦卑，主耶稣是的会带你进去的，但是这一段时间我们必须谦卑下来。第二，一个基督徒若要保持在身体里合一，就必须有温柔的性格。主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什么叫温柔呢？那照韦斯达字典的话，他说温柔的人是不容易被人家激怒的，不太容易被人家 irritated，不是太容易被激起来就发脾气的，这我们真是要学习，尤其是弟兄们，温柔是不容易被激怒的，但温柔不是软弱的表现，温柔不是软骨头，温柔不是什么都是照人家意思去做的。温柔是什么呢？温柔是把你的力量掌控起来，你是有极大的力量，但是你控制着它来使用的。这个有一个例子，就像一匹马是驯服过的，那个马的力量是很大的，但是这么大的力量的马，它必须听主人的控制来行动的。这驯服的马是相当有力量，但是它的力量是根据这个主人叫它怎么动它就怎么动的，叫它跑它就跑，叫它安静它就安静，那力量大得不得了。这个叫温柔，你不是没力量的，你是有力量的，但是你的力量在圣灵的控制之中，我们顺服主。这个温柔在当时的希腊文化跟罗马帝国里面呢，不会把温柔当作是一个美德的。为什么呢？当时他们征服全世界靠的是什么？靠的是武力。所以呢，他碰到问题的时候怎么解决呢？就看谁强，看谁有力量，是这样子的。但弟兄姊妹，我们在教会里头来建造基督的身体啊，不能用这个方式。我们碰到有问题有冲突，我们不能说我们来辩论看谁是对，看谁会辩，我们也绝对不能用手腕，我劝弟兄姊妹绝对不能用手腕看谁行啊。我们也不能比说看谁有权柄谁大，你比我小说你要听我的。弟兄姊妹，在教会建造没这回事情，教会的头是谁？耶稣基督，我们所有人都要听他的命令。那你说我们在教会碰到有过患的人怎么办呢？那圣经里面教导我们，他说，弟兄们，若有人被过患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什么？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在教会里面有没有有过患的弟兄跟姐妹是有的，所以才会出问题嘛，是不是？所以会有冲突嘛。那碰到这个问题跟冲突的时候怎么办呢？圣经说你们用温柔的心把它挽回过来。温柔的人呢，对别人哈，或是甚至对罪人呢，是有感觉的，是会有感觉的。温柔不是粗鲁的，温柔是很细腻的，好像你在处理一个很漂亮的花瓶，你是小心翼翼的，不小心不要把它打破了，对不对？你要很小心 handle， 这叫温柔。那天早上啊，主耶稣清早坐在圣殿里面教训人，那么就有几个文士跟法利赛人呢，把一个正在行淫的时候被抓了的这个妇人把他带到，叫他站在当中，然后他问耶稣了，说：“夫子，这个妇人是在正行淫的时候被抓到了。”摩西吩咐我们应该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应该把她怎么样呢？他们是不是很谦卑来问主耶稣应该怎么样呢？不是，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对这个女人是不管她的死活，根本不管她的感觉的。这个妇人是他们计谋之中一个牺牲品，他们乃是用这个妇人要来为难主耶稣，要来陷害主耶稣的。主耶稣是两面为难，两面没办法回答。你说是应该把他用石头打死，他说那你的爱心在哪里？而且呢，他要告到罗马政府说这个人啊怂恿人打死人哦。那时候犹太人是没有处死人的这个权柄的。那主耶稣说那你放了他吧，应该有爱心饶恕他吧。哎，那他说你教导人违背摩西的律法，摩西律法说这样行淫的人应该用石头打死的。
你一定不是上帝差来的先知了。所以主耶稣怎么回答的？他真是要来为难主耶稣啊。我不知道碰到你你怎么办呢？今天教会里面，我不是说这个教会哈，很多教会里面也就这样的人，眼睛瞪得很大，专门看谁做错事情，有什么缺点，哎呀，一抓了小辫子以后啊，就去张扬宣传了，然后就批评论断了，有没有这样的人呢？有，弟兄姊妹，我们常常看到别人的错，我们看不到自己的错，所以主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第一个拿石头打他。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大家都看见了，这个妇人行淫是有罪，是该死的。可是主耶稣说，你们有没有看到你们自己，你们在做什么？我们也是常常会用圣经的话，我们读圣经为别人读，我们听到为别人听，我们眼睛看我们的配偶，看我们旁边人，我们常常很少看到我们的自己。我不是说我们不要断定是非了，教会必须有是非的，有罪就必须指出来，我们要悔改的。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对罪人必须有感觉的。我想到一个例子，就是约瑟跟玛利亚已经订婚了，可是约瑟听到玛利亚怀孕了，他就想，他不愿意公开的羞辱她，他想要怎么样，暗暗的把她休了。你看一个人婚约被自己所爱的人背叛的时候，他受的伤害多大呀。可是他虽然自己受伤呢，他不愿意公然的来羞辱伤害他的人，他反倒在那里顾到玛利亚的感觉，顾到他的面子，他不要公然的来羞辱他，他要暗暗的给他个羞辱，把他羞了算了。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曾经说一些话或做一些事情，你就是有意要来伤害对方的，没有的话请你举手。你曾经不曾经你就说了一些话或做一些事，你就是要伤害对方的。温柔的人主要我们学习，我们不要来伤害对方，即使他伤害了我们，我们不要来伤害对方，这是温柔的人。约瑟是个义人，他是个温柔的人。后来呢，他做梦的时候，天使就指示他说，玛利亚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他了解以后呢，他就把他玛利亚给娶过来了。这又让我们看见说，一个温柔的人是一个不坚持己见的人，不自以为是的。有时候你看的，你觉得就是这样，但是呢，不见得事情就是你所看的那个样子。当我们了解我们错误，我们不对判断错误的时候，我们就不要坚持我的面子，我们也愿意来改变我们的自己，来顺服上帝的旨意，这叫做温柔的人。一个温柔的人是一个肯受教的人，即使他已经信主多年，属灵经验丰富，知识很深，但是呢，他仍然是一个有受教的心，这样叫做温柔的人，随时受神的改变跟管教跟指示。那一天主耶稣对他们讲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你们就可以第一个拿石头打他，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你看主耶稣没有揭发他们阴谋啊，是不是？主耶稣没有在那里责备说你们这心多么诡诈，主耶稣没有责备他们说你们心这么刚硬啊，主耶稣没有在那里定他们的罪，主耶稣只是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这些人听到这句话以后，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出去了，良心发现了，个个有罪的，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妇人仍然站在当中。主耶稣自己要来对妇人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妇人说，主啊，没有，主啊，没有。他知道是主的。主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这是主耶稣的温柔啊。 主耶稣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上帝的儿子，主耶稣是个无瑕疵的义人，谁最有资格来定这个妇人的罪呢？谁最有资格拿这个头块石头来打死他呢？我们的主耶稣。但是主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因为主耶稣要为这个妇人的罪上十字架去，主耶稣担他的罪，担他的后果。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担过别人的罪的后果。主耶稣愿意为这个妇人上十字架，所以他说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这是罪没错，你不要再犯罪。我相信那一天那个妇人一定被主耶稣的大爱，主耶稣的饶恕，主耶稣的拯救，他一定很感动的流泪回家去。主耶稣那天放他一马，主耶稣给他一条生路，主耶稣再一次给他机会，主耶稣拯救了这个妇人。弟兄姊妹，很多时候罪人悔改并不是因为被定罪而悔改的，你越定他，他越刚硬的。很多时候罪人悔改是因为被爱所摸着，被饶恕所感动，他愿意悔改。所以呢，怎么样挽回这些有过患的人呢？用什么温柔的心？那温柔里头有智慧的，我们求主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那特别是长辈跟做领袖的，做同工，一定要温柔的心。我们彼此偶尔会有过患啊，你被得罪以后呢，我们真的是不要以牙还牙啊，以眼还眼。今天不是律法的时代，律法的时代的话，应该用石头打死了。因为姊妹，定罪只能够打死人了，温柔才能够挽回人了，是不是？所以求神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温柔的性格哈，等于我们这个教会是一个充满主耶稣温柔的地方，好不好？第三呢，一个基督徒如果要保持在身体里合一，就必须具有什么忍耐的性格。那这三样的性格其实都有很密切的关联的哈。忍耐的英文叫做 long suffering， 很长久的受苦啊。忍耐是你受了伤害、受了痛苦以后，你忍了很久，你不去报复他，这个叫做忍耐 long suffering。有我不太懂这个广东话，有叫长气是吧？是不是有一个话叫长气 ？Long suffering 不太容易这个去报复的，甚至不去报复就忍下来。其实中国人有很忍耐的功夫啦，是不是？我们狠的能够忍的哈啊。那弟兄姊妹，这个忍耐哈，要出于神的忍耐啊。啊，我们这个忍耐是把它压下去以后，君子报仇什么三年不晚。啊，那个就不是真忍耐啊。那天晚上啊，彼得看到犹大用亲嘴的暗号卖主耶稣，他到主耶稣面前说：“主啊，亲他，用亲嘴的暗号卖主耶稣。”我们现在终于知道谁是卖耶稣的了。然后呢，这些祭司长的这些仆人就拿着刀棒啊，就过来就拿住耶稣了。我相信彼得在那里心已经气愤不平了，奋不顾身，他拔出刀来就砍下去，他砍了这仆人一刀，还好他的刀法不准，他把这个仆人削掉一个耳朵，要不然就闯祸了。主耶稣说：“收刀入鞘吧，动刀的必怎么样，死在刀下。”他说：“你想我不能求父，现在未有差遣十二营多的天使来吗？若是这样，经上所说事情必须如此的话，怎么应验呢？”那弟兄姊妹，你知道天使力量有多大吗？在历代志下第32章，那时候亚述王希拿基利来攻打犹大的时候，他不止破口大骂的怒骂耶和华神，他写了信来毁谤我们的耶和华神，而且呢就污蔑西西家王，所以西西家王就把这些污蔑的话、毁谤的话就带到上帝的面前，他在那里祷告。然后呢，圣经说耶和华就差一个使者进入亚述王的营中，把所有大能的勇士、官长跟将帅呢都灭尽了。 那以赛亚书37章36节讲得更清楚，他说耶和华的使者出去一个晚上，在亚述营中杀了多少人知道吗？185000人。哇，一个天使一个晚上杀掉185000人，那个力量多可怕呀。那么现在主耶稣有多少天使呢？12营多，我相信他们都在那里看，在那里待你，只等主耶稣他一祷告，马上就下去为主耶稣征战了。主耶稣说，你难道不知道我可以向父求，有12营多的天使可以为我征战吗？主耶稣有这么大的力量，浩大的力量，可他一点都不动用。主耶稣的忍耐，主耶稣为了为成全拯救全人类的救恩，他不动用他的力量，他被人捉拿，他被人钉十字架，这是主耶稣的温柔跟忍耐。主耶稣对彼得说，收刀入鞘吧，动刀的必死在刀下。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要学的属灵的功课，属灵的征战不能用血气的兵器，我们要动刀动血气。我告诉你，对方一定跟你动刀动血气的，你伤他一句他伤你了，对不对？一样的，一来一往的。那天倒是主没有阻止彼得的话，再杀下去，你一看他一个人可以挡多少兵丁啊，他一定死的，不是吗？属灵的征战我们靠我们自己属血气的话一定死的。主耶稣说，动刀的必死在刀下。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忍耐是叫我们有刀，但是我们这个刀我们不出鞘。忍耐是叫我们能够委屈求全，为了成全上帝的旨意，自己牺牲没关系，放下来，就是忍耐。我想到另外一个故事，今天讲很多圣经故事啊，因为讲这个性格的时候，你要看人的性格。在旧约的撒母耳记16章啊，那讲到大卫王逃避他的儿子亚撒龙，他在那里逃难，他逃到一个地方巴户林，那在那里有一个人出来，是扫罗族基拉的儿子，名叫做什么？示每。他一面走一面咒骂大卫王，又拿石头来砍他，从山那里面就丢啊，丢石头砍大卫。你有没有被石头丢到啊？弟兄姊妹，有没有被石头丢的？我小时候跟你玩痛啊，那小石头啊，真的痛啊，我不得了，用石头砍。他不是砍大卫，他砍他的王跟臣仆。他说众民跟臣仆都在王的左右。那示每咒骂他说，你这个流人血的坏人啊，去吧去吧，你流扫罗家全家的血，你接续他做王，现在耶和华把这个罪都归到你的身上，把国交给你的儿子亚撒龙。他说现在你自取其祸，你这个因为你是流人血的人啊，大叫。弟兄姊妹，这个示每毁谤大卫王的话没有一句是真的，这都是歪曲事实的话。然后他又假借神的名义说，你今天遭遇这样的事情，就是上帝在惩罚你。弟兄姊妹，我在教会碰过这样的人哦。有弟兄姊妹遭遇不幸的事情，遭遇苦难，在那里受苦的时候，他不止不去安慰他，反倒在那里说，你今天碰到这样的事情，就是因为你犯了某些的罪，今天上帝在这里惩罚你，你知道吗？你要悔改。哦，弟兄姊妹，这个是把盐呢抹在伤口上面了。我求主让我们中间没有这样的人 ，OK？ 那天那个他大卫旁边的元帅西鲁亚的儿子亚比塞，他看不过去，他对王说：“这死狗岂可这样辱骂我主我王呢？求你容我过去，我就把他的头割下来。”呼，在旁边的反正看得心怀不平啊。可是大卫怎么讲？王说：“西鲁亚的儿子，我与你们有什么关涉呢？”他咒骂是因为耶和华吩咐他，叫他说：“你要咒骂大卫。”如此，谁敢说你为什么这样行呢？然后呢，他又转过来。他跟亚比塞跟众臣仆他说，我的儿子，我亲生的儿子尚且行守我的命，何况是这个便雅悯的犹大吧，让他走嘛。 因为耶和华吩咐他说你去咒骂他。或许耶和华看到我今天遭难被这个人咒骂，就怜悯我。哇，你看看大卫实在是一个谦虚温柔忍耐的人，是不是？身为一国的君王，被一个无名小卒这样公开的辱骂，公开委屈事实来论断他，而且拿石头砍他。我不知道你是大卫王你会怎么样啊？我要是大卫王，我说来人啊，把他给拿下来，先赏他40个大板再说，太不像话了，是不是？可是他说由他吧，是耶和华吩咐他的，他认定主。我们这个天然人最受不了，我觉得我自己最受不了什么？最受不了被人家冤枉，被人家误会啊！这样不打紧，你误会你歪曲事实，然后你还去大家当宣传啊，哎呀，真是叫我气不过。我真想有机会就把他抓过来骂一顿，我不知道是谁。最糟糕就是说你不知道谁在讲你，对不对？那现在这个示每就当面这样子公开侮辱啊，所以他元帅亚比塞很生气，他说让我过去，王让我过去，我一下把他的手机给砍下来。你知道大卫王啊，在那个时候他不需要说什么话，亚比塞这么讲他只要点点头就好了，是不是？或使个眼色，那几分钟之内那个示每的脑袋瓜就落在地上了。可是大卫没这么做，大卫说由他吧，由他吧。你看他被神对付到这个地步，他不为自己来伸冤了，他把自己交在神的手里面。人家对他不公平，他说上帝知道，或许因为这样不公平的待遇，神就恩待我，怜悯我。这是个柔软的人，这是个谦卑温柔忍耐的人。弟兄姊妹，我们碰到伤害的时候是我们学功课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觉得怎么这么倒霉，你感谢主啊，有人来诽谤你，感谢主啊，有人伤害你侮辱你公开骂你，感谢主啊，这是要把我们磨成那个耶稣基督的样式啊。这是个 privilege， 上帝看得起你，给你学功课。我们求神真是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了。大卫那个时候真是表现的温柔。那我又想到他另外一件事情，我就跟他比较哈。那么大卫年轻的时候，你记不记得他碰到一件事情？他有一次啊，他向一个人叫做拿巴，因为他跟底下人在保护这个拿巴，那个拿巴很有钱的，有很多的这牲畜、羊群等等，他就保护他。有一次啊，大卫想说，我这样对他做这么多的善事呢，我现在我的底下有一些需要嘛，就说。请人派个仆人跟拿巴说，你可以不可以赏赐你的仆人一下，因为我们在这里服侍你嘛，在保护你，就给我们一点点哈，这种保护费吧。没想到拿巴怎么讲呢？你记不记得拿巴怎么说？大卫是谁啊？约西的儿子是谁？说进来被你主人逃跑的这些人甚多啊，我怎么可以把我饮食跟这些为我剪羊毛的人所宰的肉给这个我从来不知道是谁的人呢？啊，不给啊，你不给也好，你还侮辱他。结果大卫听到这个话，马上怎么样？他叫他的仆人上刀，把刀带上来。他说喇叭这个以恶报善，他说还是属喇叭的男丁啊，如果到早晨还留一个的话呢，愿上帝重重的降罚于我。你看看他年纪老跟年纪年轻的时候差别多大呀？那是不是因为他年纪老就自然能够温柔呢，能够忍耐呢？弟兄姊妹，是不是这样啊？对不起啊，我们中年纪老人，是不是我们老年人我们比较会比较能够忍耐，比年轻人更能忍耐呢？因为他们血气方刚嘛，是不是？我们这老了有时候老这个叫做什么？有气无力了，你生气以后是没力量去，是不是因为这样我们比较能忍耐呢？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看到老年人发脾气过？哦，那老年人发脾气真可怕呀，他可以把这条老命给你赔上去拼哦。对不起啊，我不是说老年人会这样哈，有一些老人是真的很可怕。那大卫为什么他到那个时候会这样的温柔忍耐？因为他这一生已经被主对付了差不多了， 他学会了凡事交托耶和华，凡事带到主的面前来，他把自己仰望给这位按公义审判的主，他宁可让步听凭主怒。主知道完全是个依靠神的神，而且呢，他也知道我们是个罪人，他需要上帝的怜悯，所以他把自己仰望神，他懂得依靠主，凡事认定主，把重担来卸给他，认定主，你碰到的事情都是出于神的，你这样认定，你看到上帝的手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有温柔跟忍耐，让上帝来制作我们。神看我们切成功以后，很快难处就挪掉了，我们越不肯学，我们越用脚踢刺的时候，好，你这次动刀，你再来，下次再来让你痛刀，你看你要动刀吗？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来学会这样的功课。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忍受罪人的顶撞，他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我们这些跟随他的基督徒，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背十字架来跟随我们的主耶稣呢？什么时候有十字架呢？天天呢，天天背十字架，而十字架是不讲道理的，在法庭里面我们讲道理，我们讲理，但是教会是神的家，在家里面有时候你就是不能讲道理的，在家里你要讲什么呢？讲爱呀、啊，讲爱的话呢，你就不能讲道理，对不对？有时候我的恋人跟我的孩子说，我为什么帮你换尿布呢？我为什么要煮这么多东西给你吃啊？我为什么叫你照顾你呢？没道理的吧，在爱里面没道理，有时候就是要来收拾烂摊子，对不对？又不是你的错。所以在教会里头呢，我们实在求神帮助我们要忍耐，因为爱的表现在于忍耐，而让主来动工。你如果说我要来改变他，我就告诉你啊，恐怕十年都改变不了。你放下自己，你看一看，搞不好十天他就改变了。上帝一动工不得了，你让上帝来对付，让上帝来制作，好不好？所以我们今天讲肢体的合一，合一需要每个肢体要有基督的样式，每个基督徒都必须有谦虚、温柔、忍耐的性格。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他的人怎么样的益处？什么益处呢？还不再说让我升官发财啊，让我的女儿有找到好先生啊，儿女孝顺啊，让我身体很健康啊，这些都是益处没错。但是主讲的这个益处呢，是包括了属灵的益处，让我们有份于神的性情，把我们预备好了，等待那个新耶路撒冷从天降临，你跟我都在里面的，多么荣美，那个是那个益处。今天神借着每一件人事物再来制作我们。最后呢，我靠主讲几句话，或许对某一些人有帮助。我相信在我们中间有一些人可能很长久，我们追求要一些属灵的看见，或者是属灵的经验经历等等，好像我们追求好久了，好像得不到什么神的启示啊，或者是没什么感动。那我就劝你，因为主这么说哈，主说他将这些事像聪明通达人就什么藏起来，像婴孩就怎么显明出来。所以我们要像什么？我们要像婴孩，我们像小孩子，我们太不像小孩子，我们太不像婴孩了。圣经很妙的，有时候叫我们要做大丈夫做大人，对不对？有时候地方叫我们做婴孩，就像婴孩一样啊，像孩子一样，你不像小孩你不能进天国啊。那今天我就经历上帝的大能了，因为我们不太像婴孩，不太像小孩，所以我们有很多的主见，有很多人认为我们应该这样子的，上帝来赐福给我应该是这样，应该是那样的，我们有很多自己的意见的，我们已经想好说我如果经验神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所以呢，我们常常神的恩典一下我们就隐藏起来。所以求主让我们谦卑啊，谦卑下来，谦卑下来。像乃曼，你记不记得乃曼的故事啊？先知告诉他，你去约旦河里沐浴七次就好了。 哎呀，他想怎么会这样？他觉得你先知应该出来站在我面前啊，呼求耶和华的名啊，然后在我的丧父这样上面摇手摇手啊，怎么叫我去洗澡？他气得不了，他转身要走。还好他仆人劝他，他说：“如果先知叫你做一件很重大的事情啊，你都愿意去，何况只是到约旦河其实去洗个澡嘛，去洗澡，就这么简单。”嗯，所以想象不一样。你大元帅叫他光天化日之下脱了衣服下去洗澡，多不体面的事啊！不过就是那么简单呢、啊，你愿意不愿意啊？所以神的路实在是超过我们，有时候常常就是叫我们要谦卑了、啊。所以要经验神，要认识神，我们一定要谦卑。那另外，也许有弟兄姊妹哈，你在服侍主的时候，你受了伤害，你甚至于说想说算了，不想，我不要再服侍了。然后啊，你碰到那些人，你是最好躲开他啊，最好不用跟他打交道。或者你是有时候被人家排斥的，像我刚刚讲，你知道是出于神的，你竟然你们这些人这里拒绝了、啊，你们到底有没有圣灵住在你里面呢、啊？有时候生气，但是弟兄姊妹，我们想一想，被排斥像约瑟把上帝给他的梦啊跟弟兄讲，哇，你看弟兄的反应是不是感谢赞美主啊？上帝给你这样的启示，是不是这样？没有啊，这弟兄怎么样？他们怀疑是什么？你这个做梦的人啊，他们嘲笑他，他们恨他，哎呦，更厉害是恨他，嫉妒他，就把他出卖掉了。那弟兄姊妹，如果你碰到这些事情啊，不要灰心，因为上帝正在制作你，上帝正在做工在你的身上，预备你，要叫你成为一个温柔的人。今天没有时间讲，其实约瑟是个非常温柔的人。神有一天要把你升高，神要把那个属灵奥秘启示给你，有一天这些你伤害你的人都要从你得到生命的供应，都要从你得到属灵的帮助。所以你今天不要灰心，你碰到这样的事情不要说不要服侍了，你受伤就受伤，弟兄姊妹，学忍耐啦，学温柔啦，学谦卑啦，是不是？还有呢，或许有弟兄姊妹，你心里实在很求一件事情，你很需要，可是好像上帝没有听你祷告一样，你祷告好久啊，你说这个不是我自己要，你不是说want，是我need，我需要啊。上帝知道你需要，可是好像上帝一直还没听你的祷告，是怎么回事呢？上帝要我们学习什么？最后一个什么功课？忍耐。刚刚我讲是碰到人呢、啊，有时候是碰到环境的时候，也需要什么忍耐。圣经很多地方教导我们要耐性等候神，耐性的等候他。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依靠他，他就什么必成全。等我们功课学会，时间到，一定神施恩，而且大大的施恩给你。所以不要灰心。还有一个地方说，你们要以神为乐。他就把你心里所要的就怎么样赏赐给你，因为我们的心啊，太要一个东西把主都放在一边了，主要我们以他为乐，我们的心要以他为我们的喜乐，我们的心要来注重我们的主。当我们不把那些事情看得那么重的时候呢，神会把我们需要的心里所想要的会大大的赏赐给我们。这些要学习什么？忍耐。是三样的功课，什么？第一个什么？谦虚。第二，温柔。第三什么？忍耐。你说了，上帝要做工在你的身上，因为神要把你做成一个非常谦虚的基督徒，温柔的基督徒，有忍耐的基督徒，是个预备好的活石，将来要建造那个新耶路撒冷，在里头有份。赞美主，一同祷告。感谢天父，你是陶匠，我们是泥土，我们愿意在你面前被你制作成为一个谦虚温柔忍耐的基督徒。主啊，我们知道照着我们这天然的人有灵有脚，我们不懂得什么叫谦卑，我们有时候碰到事情我们不会温柔，我们甚至我们更不能忍耐，我们常常要拔刀出鞘，我们真是要以牙还牙，以眼还眼。 亲爱的主，我们求你怜悯我们，你开我们的眼目，让我们像大卫王一样能够在环境里面来看见你的手，说这是耶和华吩咐他的，是主叫他这样对付我的。主啊，帮助我们在人我们四周的人事物里面来看见十字架。主啊，也帮助我们仰望耶稣，因为你是一位何等柔美的主，在你身上你有谦卑，你有温柔，你有忍耐，你有慈爱。主啊，帮助我们能够活出你的自己。当我们碰到这些挑战属灵征战的时候，我们仰望主，你自己在我们身上就能够活出，帮助我们脱下我们的旧人，穿上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新人，表现基督，让主你的谦卑温柔忍耐能够从我们身上能够表现出来。谢谢主，因为你把我们看为宝贵，每个人都是一个很宝贝的活石，将来要建造耶路撒冷。主，我们求你给我们这样活泼的盼望，我们仰望你，因为我们的指望在乎你。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请你这样恩待我们每一位。我们将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感谢主。那下面